弟兄姐妹平安。还有五天的时间啊，六天的时间，应该是什么？大年初一了。如果你今年元旦的时候、新年的时候还没被人祝福过，或者你从来还没接受过祝福，那么今天是一个好的日子，因为中国人在这里两个年都要过，元旦我们要过，还有一个中国的新年，好不好？大家起来好吧，彼此问候，新年快乐，主恩满意，新年快乐，主恩满意，新年快乐，主恩满意，新年快乐，主恩满意。所以中国人在美国真的是不错啊，美国的节日一个不少，中国的节日一个不拉。我们其实都很明白，其实新与旧是不能与时间来划分的，我上次已经说过，因为神告诉我们说，在日光之下其实没有新事，新的日子你很快就会变成旧的了。一个人唯有在耶稣里，在上帝的国里面，他才是新造的人，人新了，旧的事情就过去了，他所做的一切也就变成新的了。我们一直在讲，开始在传讲登山宝训，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幅的图画，马太福音记载，那一天在加利利的海边的小山坡上，耶稣呼召他的门徒和他许多的追随者来学习如何在上帝的国里做一个新造的人。绝对不是只是十二个门徒，你可以看到后面密密麻麻的很多的人都聚集在那里，要听耶稣所讲的宝贵的教训。耶稣鼓励大家来追随他，在世界上活出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和荣美来。上一堂的信息我与大家分享了登山宝训的第一个主题，那就是认福气。今天我要接着与大家讲分享第二个主题，叫做做光做盐。大家是否注意到过，耶稣在讲论八福的末了，他突然转换人称，原来耶稣跟大家讲的是讲在天国我们会承受的福气，讲他们，但是讲到最后一个福气，讲到最后一个福气，突然将人称代词的他们转换成了你们。当耶稣讲到最后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耶稣将天国里的有福的他们转换成你们，不是他们而是你们，不是他们在天国里有份，而是你们将在天国里有份，而且要享受天国的福气。我们一起来读，特别把红字给念出来，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记得从他们直接就变成了你们。耶稣这个人生代词的转换，一个是将他与门徒之间、追随者之间的间接的叙述变成了一个直接的对话，中间不再有任何模糊的空间。其次，耶稣似乎也在告诉大家，八福，我跟你们讲的八福只是一个开场白，隐含在八福中的教训，每一个教训都不是抽象的，他们一个个都要变成你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连续人、清心、使人和睦，以至最后为义受逼迫。这个八福不是八个属灵的名词，也不是一个封闭在一个小环境中的，或者说是一个暖房里培养出来的一个道的花朵。八福是上帝的儿女、天国的子民在罪恶悖逆的时代中一个鲜明活泼的群体的见证。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和追随者，你如果活出这样的生活方式，那么你们必定会招致世界的排斥和逼迫。所以耶稣说，他们若逼迫我，也会逼迫你们。但另一方面，耶稣勉励大家，这样的生活方式也会积极的影响到甚至改变你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所以耶稣在讲了八个这个神国儿女、天国子民的品格之后，就讲述了两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要来呼召和挑战他的门徒和所有的追随者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他的见证。 今天我们就来看光和盐的应用经文，我们要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世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耶稣这里讲到，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盐，不是在家里的，是在世界上的盐。我们现在就来讲说一些盐最基本的功用。我们知道盐可以调味，我是一个厨师出身的牧师，在上烹调课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盐是百味之王。做菜的时候你可以不放任何的调料，但你绝不能不放盐。所以做厨的首先要学会使用盐来调味，要是菜肴变得可口，盐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要叫我们基督的跟随者能够像盐一样在世界上来调和百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哎，你讲话的时候好像里面有盐味，要用盐来调和百味。弟兄姐妹，神这里告诉我们，不是要我们说话圆和滴水不漏，神是要我们用盐来调和，是要我们说话里面有盐味，有咸味。那我们的语言里面怎能调和百味呢？盐就是我们能够讲说出上帝的话，能够讲说出神的道，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如果面对人的难处和困惑，你只是用你的高言大志，别人是得不到真正的安慰和最终答案的。保罗说，唯有圣灵能够参透万事，唯有神的道能够赤露破开人的心思意念，并帮助人更新悔改。作为一个牧师，我常常会要陪伴一些在生命中有难处的人。我不是什么专家，怎么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切入问题的根本？怎么能够把人带出难缠的困境？怎么能够给人最宝贵的安慰和正确的答案？唯有靠神的灵和神的道。最让我牧师在服事中享受和感动的是看到那些被帮助的人，他们在上帝的话语面前突然开朗，看到他们紧紧的抓住和依靠神的那种兴奋和渴望，这是我牧师在服事中最享受最感动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说的话能不能有咸味，并被神用来做调和百味的器皿呢？其实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不单是指我们说的话，更是指我们生命中本身要有咸味。我们口中的话只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自然的流露而已。一个人生命里有了盐味，他的话就自然而然有咸味了。我们再来看盐还有第二个功能，就是防腐。在美国我们其实买不到美味的咸肉，我不知道你买得到吗？真的是买不到的。其实只要用盐，你就可以自己做咸肉了。特别是在冬季，你只要把肉腌透了，然后借着北风吹一下，真的那个时候肉就变得非常的硬邦邦，切开来里面都是红的。做美味的腌制鲜是非常好的，我每年都这么做。过去其实我们没有冰箱，人们用盐使食品本身的水分减少，不让微生物可以生长繁殖，最后使食品可以长时间的保存。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那是说我们的生命里要有盐味，因为你有盐味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甚至影响到这个世界。我上次讲到的时候就跟你讲了，从现在开始我盼望每一篇讲到都能有弟兄姐妹出来做见证。今天的见证是做光和盐。礼拜六的时候我在电话中听到成绩姐妹来跟我讲述了她的一段经历，我在听的时候我就在流泪。我们想把下面这段时间来交给 陈吉姐妹，让她来跟我们分享三五分钟她的经历。
大家好，牧师叫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那正好上个礼拜孔毅弟兄也跟我们分享在职场中荣耀神。我想我的职场最长的时间是家庭主妇，所以我就从这个先讲。那牧师说做光做盐，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是一个灯，不管亮不亮，从我们信主开始就是一个灯，有的时候呢亮，有的时候不亮。就像我在家里的时候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会跟我先生吵架，那时候灯就是不亮的，但是我们在孩子面前吵了架呢，我们也会在孩子面前和好，让他们知道因为神爱我们，我们可以彼此原谅，所以认错对不起都不是什么羞耻的事，然后宽容是很美的事，让自己开心也让别人开心。那个时候呢灯就亮了，那小孩就可以在父母的身上看见神的爱。所以呢我就是想说，就是当我儿子13岁的时候，我女儿也才刚过13岁，我都是对他们说一样的话，我说你们现在是 teenager 长大了，你们的能力知识智慧都是很快就会比爸爸妈妈还要厉害的，所以我作为妈妈我不能帮助你们很多，但是有一个我可以的，就是用我自己的生活让你们知道信靠上帝是怎么样的过日子的，那我想说这就是我能为我的孩子和家人所做的事。那我就是要求我自己其实也很自然，就是你真实的活在上帝面前，也真实活在别人的面前，不管灯是亮的还是不亮的，人家都知道有一位神，当他发亮的时候他们看见神，不亮的时候看不见神，都是见证神的。那前一阵呢，大概3年半以前呢，我自己也一个偶然的机会，也糊里糊涂的去做了一点小 business， 然后呢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期间大概有2次就差点要关门了，只是还是没有关，身保守。就是在那个当中我记得就是有好多的人问我为什么你星期天不开门，那我就是跟他们说我要 honor God， 然后他们就觉得不可思议，然后我就是说他说没有人像你那么做的，我说像 Chick-fil-A 就是这样，他的老板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那个人说 he's stupid， 然后我就说 you see another one，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应该要听上帝的话，照着他的话去做，反正我也没有做什么，只是在我工作的时候有很多空闲的时间，很多人都喜欢来跟我聊天，我记得最印象深的就是有一个退伍军人，然后他平时都是刚开门的时候都是笑嘻嘻跟我打招呼的，有一阵子他就是满脸愁容，就是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然后他说他的儿子给人家拐带了，但是他的儿子已经18岁成年，所以他不可以起诉那个组织，那个组织是一个很不好的那种机构，然后呢他想办法要去把他的孩子带回来都不能够，因为这个组织他们到处跑，在不同的州不同的城市，所以飘忽不定，然后他那时候就告诉我他几乎要放弃了，因为都没有办法，他以前在部队就是动用了他所有的关系，都知道这个组织干什么，但是他无可奈何，然后我就说那我为你祷告吧，那他就说好，那我就为他祷告，所以我每次看见他我就问他怎么样，你儿子回来吗，有消息吗，他都是没有，那我说我再为你祷告，然后有一天他就告诉我说他儿子回来了， 然后呢我们就有很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然后对话都很高兴，然后最后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 How much God, you love your son, God love you more. How much you want your son back, God does the same thing, not even, if not more. 就是说你多爱你的孩子，上帝就更爱你，你有多想你的孩子回来上帝更希望你回到他那里。结果他就哭了因为他是一个军人嘛，好，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一个人会哭嘛。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笑嘻嘻的，结果那时候就是他哭了嘛，我也哭，然后又哭又笑的，就是又很开心又很感动，这样反正就又哭又笑了 一阵子。然后我就然后就说，他就走的时候就是说 Thanks to God, 然后就指着下面，然后我就反正就很高兴。所以这是我在这些经历当中最难忘的。其实有很多的事，所以我就是在这些时候我就是想到的是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28节，有一个人他们就问耶稣什么样才算是做神的工我大概背的不好，耶稣就是说信神所差来的那一位就是做他的工。以前我一直把这一段经文放在心里，我不明白我什么叫做工，不是要做什么事吗？为什么耶稣说是就是信呢？信神差来那一位，我现在有一点点懂，就是在这些年当中我有一点点懂什么叫信神差来的那一位就是做神的工。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做什么，我们只是要做一个灯，让耶稣的光能够发出来，借着我们发出来，就像那个经文上说借着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神。其实这就是做神的工，其实我们不是什么要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就做一盏灯让耶稣的光发出来就好了。
其实当我们能够为主来做光做盐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改变，人心就会改变。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多一间教堂就少一间监狱，是不是这样？真的是这样。那就是因为盐有防腐的功能。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耶稣和耶稣的门徒的追随者，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的败坏。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位有名的英国学者有一次到非洲的丛林里访问一个部落，他看到当地的酋长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在这样一个荒蛮的地方有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就喜笑地问他说，酋长啊，我知道你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伟大的首领，但我不明白你们怎么会轻易轻信那些外来的传教士的话，并让你的族人一个一个都信奉了那个耶稣。今天外面的世界已经进入了文明，大家都有自由的思想，很多人已经不再信耶稣了。这位高龄的酋长听了就哈哈大笑起来，他用手指着前面一个大土灶说，那是我们用过的炉灶，你看到它了吗？它是我们从前烤人肉的地方，若不是当年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向我们传讲了耶稣基督，你的文明能够把我们改变成为上帝的儿女吗？尊敬的先生，我想真实的告诉你，若不是因为那些传教士，今天你可能就是我们朴实的对象了。我就听到这样的故事，我在想说，真的因为有上帝的追随者，以致这个世界变得不那么败坏。我想说盐的功能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人对我们人的自身。我在网上查询了盐的功能，当我把盐的功能打上去，我真的给吓了一跳。大家想想盐有多少功能我读给大家听听，我现在是为盐来做广告。盐有清火、凉血、明目、杀虫、定痛止痒、滋润五味、长肉、壮骨、固齿、润肤、解毒、通便的功能，你看不得了，所有的好处都在里面了。盐的主要的成分是氯化钠，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钾离子，在人体内主要的功能是维持细胞内外体液渗透压的平衡。
对人体生理的需要十分的重要。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一个基督徒首先要有自己的盐味，自己要有盐味，不然就无法作为盐到人群中去做调和，也无法起到防腐祝福别人影响社会的作用。这在我们刚才讲见证的时候我们已经明白了。我们只要想一想，其实我们生命本身是没有盐的，我们所以会产生盐味，那是因为被耶稣呼召去做世上的盐，那是因为耶稣他的盐分进入了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好像保罗说的，我们本是一个易碎的瓦罐，如今圣灵这个宝贝浸在我们的瓦罐里面，以致我们的瓦罐就开始做出了许多奇妙的作为，借着上帝的那宝贝。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这句话我们似乎从做基督徒的第一天起就听到了，但问题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去想过，我们生命如何来保持从耶稣那里来的盐味呢？耶稣在加利利海边提醒那些追随者，你们要小心啊，你们生命中的盐是可以慢慢减少的，其中的盐味也是会渐渐失去的。但是问题是，当盐失去了味，就不能再算为盐了，它会被人丢在路上，因为没有人会去拿没有咸味的盐来做盐使用。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起面对挑战，还不是如何不是盐味，如何保持盐味，不是盐味保持盐味，那是假设我们眼下的盐分还算正常。其实不然，我们今天正在失去盐味，生活休闲化，教会世俗化，偶像多元化，已经成为当今的一个趋势。我看到一篇报道，就是在上上个礼拜1月12号，美国金山路德教会金牧师，他为了去观看旧金山49人队和卡罗来纳州的黑豹队之间的淘汰赛，这位牧师试图让一切都变得非常的短，甚至带领了1分钟的主日崇拜。那一天甚至有波饼，当他在圣餐的时候告诉大家说，这里桌子上有一些面包和酒，如果愿意的话你们可以自由的来领取。这位牧师秀给大家看，在他的牧师袍下面穿着49人队的球衣，大家觉得很幽默或者很好笑，这个在网上你可以看到。同样在2013年，去年的2月，卡罗来纳州的新春教会，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教会，他们将星期天晚上的礼拜放到了礼拜六的晚上，使得礼拜天的时间不与美国橄榄球联盟总决赛的超级杯相冲突。这位非常有名的牧师 Perry 洛贝尔说过，我看过他很多的报道，他这样对大家说，我们已经尝试过跟超级杯竞赛，但是每一次都不顺利，我们已经尝试了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没有奏效，人们只是不来教会，所以我们不得不改换时间。这是美国。无法否认，今天我们身上的盐正在慢慢的减少，我们的盐味正在渐渐的失去。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实在一点，不是说如何来保持盐味，而是应该说我们如何尽快的来增加和补充盐分。你们是世上的盐，如何让我们的生命不仅保持并且增加盐味呢？我想到这里有几个方面。首先，我们的生命是来自读经，盐味的生命是来自读经。2月份我们开始有读经的计划了。其实我要劝弟兄姐妹，我们读经首先是为自己读，但读经不是为了完成预定的读经计划来读，我们读经的时候要常常有被上帝的话光照提醒，被要饱足的感觉，这个时候你的盐味会增加。读经也来自祷告，盐味也来自祷告。我们不只是为自己祈福，也不只是为别人守望，要常常在祷告中听到神对自己说话，并我们里面听到了话以后要有顺服愿意改变的心。我们的盐味还来自哪里呢？我们的盐分还来自小组团契的生活。今天神没有让你做一个单打独斗天马行空的基督徒， 神让你进入他的身体，成为一个肢体，彼此互为，互相帮助，互相敞开，互相关爱，彼此来兼顾。这时候你的缘分会增加，我们的缘位来自教会的服事，我们在人群中要做光做盐是要付代价的，那就要让我们先从教会里的学习服事，来使用上帝给你的那些恩赐。我们的盐味也来自严格的自我要求，一个基督徒要有道德自律，不能让别人一知道你是个基督徒而感到吃惊诧异。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到 Costco 去买东西，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在挑芒果或者苹果的时候会把那个小的拿掉，大的放到里面，有没有看到过？这时候我们夸张看到有人挑鸡蛋，把三颗鸡蛋放开来，然后挑最大的放在自己一盒里面，哇嗨！上次大家也讲过，徐浩还也讲过，我们也听到过，当你到 market 去买东西的时候，你的车子随手一推就走了， OK， 也不知道这个车以后挡别人的道，人家如果看到你是基督徒会很吃惊的，很诧异的。因着这样，我们每一次推车的时候都小心，好像啊，好像有人在提醒，其实上帝在上面。今天我们中午祷告的时候唱一首歌啊，头上有青天，说心中恶念无。如果你知道上帝在上面的话，你里面的恶念就被神赶掉了。所以当你有严格的自我有自律的这个要求的时候，神让你里面生命中的缘分会增加。缘分还来自什么呢？来自积极的与人分享基督的信仰。我特别要强调这最后一点，积极的与别人分享福音的信仰会迅速的加增补充我们的盐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你开始在周遭的人面前表明你自己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的时候，特别你在家里也表明自己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的时候，你周遭的人立刻会本能的来查看你的生命。有些人是出于好奇，有些人这是存心要挑你的毛病，不管怎么说，这种张力会为你提供一个非常有效的监督系统。我们有一位弟兄在众人面前做见证说，当我好几次站在众人面前来讲说我靠着上帝的恩典圣灵的能力那胜过眼目情欲的见证的时候，他说我面对试探的那个信心就更大了。当你与家人来分享基督的信仰，不只是你在帮助别人，当然别人也是一样，其实那些未信主的亲朋好友，他们也同时很实际的在帮助你，使你可以成为一个更合乎心意的基督徒，上帝心意的基督徒。就好像你今天生了孩子，你觉得你已经做了父母，但是在你养育孩子的同时，其实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孩子一样在培养你成为一个合格的父母？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是你的孩子让你成为一个合格的父母，而不是因为你生了一个孩子。努力向别人接受你所信的上帝，会大大强化你自己对上帝的信心。特别是和一些不同信仰的人在一起，他们会迫使你更深的去认识你所信靠所熟悉的耶稣基督。最重要的是，当你在和别人分享基督信仰的时候，你会比较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就是福音的使者，是上帝的代表。那个时候你会比较自觉地在个人的品行上维持一个较高的标准。我讲很实在的话，我开车的时候心很急，有时候会不耐烦前面我那个人，只要他好像意图不明，我就好像有点不耐烦，会去笑他，笑惯了。这一次那个我不信主的姐夫这次来了，上两礼拜来了，所以开车出去我也是这样，哎，圣灵突然有提醒，他还没有信主，哎，所以你就想到，其实好多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忘了成为什么，但是你真的常常有心想说，我面对很多不信的朋友，我要好好的将自己所信的上帝的介绍给别人，上帝会为了他的名引导你走义路。我也想到这好像是一个哺乳的一个妇女，她身体上有极大的需要一样，哎，身体里面就会补充很多的能量出来，来喂养这个孩子。这也是一样，当你常常传福音，上帝就会为他的名格外的加增你生命中的盐味和他的咸味啊。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我最后想说，耶稣说是世上的盐，这就是说这盐还不是你家里厨房里的，这个盐是为了上帝的国度的扩张，是被耶稣要普撒到世界上去的。大家可以看到吗？ 这个盐罐里的盐被倒出来了。有人说的非常好，除非盐从盐罐子里倒出来，否则它只是餐桌上的装饰品。是的，我们是世上的盐，不是餐桌上的一个小摆设，它是被神随时要倒出来供大家来调味防腐的。如果只是在盐罐里，即使够咸，那和失了味的盐也没有什么两样。耶稣提醒我们不要让盐失了味，为的是要我们能够有效地发挥出盐应该有的作用。另外，若要用盐来调味防腐，这里面还有一个距离上的问题。盐不仅要从盐罐子里倒出来，盐还要尽可能的靠近它去影响的东西，距离太远了或者用量太少了都是不行的。大家都做过菜，一锅汤和一碟小菜盐用的分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调味防腐我们不仅要够咸，还要够多。所以耶稣绝对不是呼召他的十二个门徒，而是呼召他所有的追随者一起到世界上做盐做光，用鲜活的集体的见证来荣耀他的名。请大家记得，多多益善，巴不得教会得救的人数更多，巴不得爱主的弟兄姐妹来更多，因为够多才能够位。好，现在我们来讲第二个比喻。耶稣要他的门徒来到世上，第二个比喻是说你们要成为世上的光。耶稣为什么讲了盐之后又接着讲光这样的比喻呢？光能够做什么？光首先能够带人给生命，所以有话说万物生长都是靠太阳。你看到植物，它们没有消化系统，但经过光合作用就能获取生命发育所需要的养分。所以圣经也说得非常的明白，神就是光，神带给我们的真光能养育我们属灵的生命。一个人如果常常被上帝的真光所照耀的话，他属灵的生量就会日长夜大。耶稣要我们成为世界的光，其实我们自己是不会发光的，我们自己也是罪人，靠着自己根本无法行善，也没有办法胜过罪。我们能成为世界上的光，是因为靠近神的真光，因为上帝是唯一的光源。大家看这幅图啊，大家就明白了，这是什么？月亮，月亮有光吗？月亮不是发光体，它是因为被太阳所照射，看到它的反光而已。当漆黑的夜晚，我们能够看到月亮光，是因为它被太阳照射发出来的反射光。其实我们在人群中，我们也一样，我们是没有光的，是因为我们靠近上帝的缘故。所以一个有感染力的基督徒，是不是你有什么生命的能量，乃是因靠近真光。所以一个人在黑暗的世界中要成为光，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要常常靠近主，亲近主，让主的光常常照耀着他。耶稣说你们是世界上的光，其实就要借着我们对耶稣的那里从耶稣而来的反射光，吸引人来到真光的面前。我们都知道黑暗的世界并不接受光，耶稣怎么说？耶稣讲得非常的明白，我们来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来，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黑暗却不接受光。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耶稣讲得非常的明白，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人性是黑暗的，所以他们不来救我。大家知道武侠小说中的夜行人，他们穿什么衣服啊？是白衣服吗？ No， 完全是黑衣服，越黑越好。我可以告诉你，你想想看，魔鬼引诱我们一样，让我们落在灵性的黑暗里，越黑越好，让人看不见死亡的临近。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成为世界的光。耶稣不是只是盼望我们自己活出与未信之前那种暗淡的不一样的生活，耶稣是要我们活出信仰，是为着那些未信的朋友来显扬相信他的香气。我看到一个故事说，有一次伦敦大雾，那位国会的议员 他是不是有两条马路就应该可以走到那个国会大楼了，但是怎么就是已经好像看什么都看不见了。他的年纪已经上了年纪了，眼睛本身就不好，那真的是在已经开始马上要聚会了，所以他就开始发出自己的那种赞叹的声音，怎么回事？他在找不到呢，突然有一个声音说，先生不用急，你拉着我的手。好了，因为有人听他说他找不到国会大厦了，有人说我可以带你去，只要拉着他的手，他就拉着他的手了，走了两条马路走到了这个国会议员，就问他了，嘿，这么大的雾你怎么看得见？回答把你吓一跳。他说什么？我是个瞎子。为什么瞎子看得见？大家想一想，里面的心亮着，他知道有一条路是在里面的，不是眼睛的。生命就是这样。我真的是碰到一个瞎子，比我们亮眼的还厉害。他的女儿就住在这里，他叫安娜汤。2005年，我曾经来到 Round Rock， 在你们的 Round Rock 的聚会中有布过道，包伯伯还认识我。OK， 我不是2007年到这边来了，2005年我就来了布道。我在这个聚会中碰到了安娜汤，他其实在洛杉矶我们已经碰面了，我就采访他的节目。他原本突然在美国双目失明，就是不知道什么视神经烧坏了，一片漆黑，准备自杀。在自杀之前被人带到教会，听了一个师母讲神要在他的身上荣耀他的名，把他给吓一跳。从这以后不一样生命，你知道吗？在这个时候，他甚至在瞎子的时候，他甚至可以学钢琴，可以学葫芦丝，甚至在洛杉矶这么复杂的交通系统，每一个交通号码他都明白，什么时候首发车末班车都明白，所以变成了洛杉矶的活地图。蛮多人来到美国没有办法讲英文，又要求移民，凡是他陪去做翻译的移民官90%都通过，移民官一看他都翻译通过了。这安娜堂真的厉害到一个地步，你怎要去打听安娜堂就知道。那一次2008年还2009年来到我们这边，我请他吃饭，他又来看我女儿了。那一天的祷告会是他在吹葫芦丝，是我儿子打鼓，这么奇妙，跟我们一同敬拜上帝。所以你在安娜堂的面前，我在想说，很多人觉得自己都是瞎眼的，就好像那个人领到那国会大厦一样，身上有光。所以你不要在他的面前再叹上，哎呀怎么样，世界太黑暗了，怎么样，你生命太灰色了。这个瞎子要死掉的被神变得活过来了，完全完全的不一样。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光。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世界这么大这么黑暗，能够靠我自己行吗？我给你看这幅图画，你们看到什么？有一个传道人冬天黑暗赶路，走到了一个旅馆，在旅馆里他看到了一幅画，这幅画的题目就是你是一只烛光。他听到这番话的时候，他心里真的是灰心丧志，他觉得我这一束光有什么。但是圣灵在这个时候给他里面一句话，全世界的黑暗集合起来也不能叫一只烛光不发光。嘿，这圣灵对他说的。我们也是非常的微弱，这个世界这么黑暗，但是全世界的黑暗集合起来都没有办法来遮蔽扑灭这一只小小的烛光。耶稣提醒我们，你们是世界的光，光的作用就是为了驱走黑暗，照亮别人。他说光就好像是城照在山上，是无法隐藏的，即使到了晚上，那城里的灯火还是一样吸引人。耶稣说我们就是那一盏已经点好了的灯，是不能被放到斗底下的，是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人的。耶稣没有讲说灯如果不发光会怎么样，好像失了味的盐会被丢弃，但是耶稣说有众多的信徒所组成的教会如果失去了见证，他同样会把灯台拿走，会把教会的灯台拿走。教会里如果没有上帝的真光，灯台留着是没有用的，没有了灯台那就不再是教会，那一群人站在一起只能是同乡会和俱乐部了。今天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如何不让我们已经被耶稣点燃的灯放到斗底下。我今天看到中国新兴的城市教会，这些基督徒们 在登山宝训中领受了山上之城的意象，因为耶稣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没有办法拿一块布把它给遮起来的。这些基督徒们，中国的基督徒们，他们在强调我们要对内好好的建造教会，好像尼西米日记夜以继日的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建造破损的城墙，而他们对外呢要突破环境，积极的宣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芬香之气。我们在中国，我们会看到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基督的商人他们提出的口号非常的实在，你听了你会笑，我读出来啊，不偷税，不行贿，不包二奶，很实在。当共产党的干部一个一个倒下去的时候，一群基督的商人却站立在人群中，不偷税不得了啊，一个商人了，你不行贿也不得了啊，不包二奶更不得了，你看看看，这就是世上的光。共产党干部倒下了，他们却站立在那里，山上的城。今天我们和我们的教会能不能认同山上之城的意象和呼召呢？我们能不能对内好好的建造教会，对外积极的宣扬耶稣基督呢？我们能不能在职场上的平台开放给耶稣呢？让我们在职场上也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呢？就好像上个礼拜孔毅弟兄所讲的，我又上 YouTube 去看了一遍，弟兄姐妹你们可以上 YouTube 去看，许巍姐妹已经放在上面了，真的你再一天你可能印象更深，体会更深。今天我们主日学就要讨论这个题目，如何让我们做盐不失盐味，如何让我们做光照亮别人。我们还需要在品格上有一些实际的操练。我想到了三件事情，如果你要做光做盐，我们在自己的品格上要操练，首先是诚实。当我们与人讲耶稣的时候，人们首先会看我们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我看到这样一个故事，这个老板自己说的，他说我不信上帝，我对我手下我的企业中三十几个基督徒，我是用鹰的眼光在看他们。哇，这个老板你看，他就说我是用鹰的眼光在看他们。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要找他谈，他不知道这个年轻人要做什么，只知道这个年轻人三个礼拜前信了耶稣。这个年轻人找到老板，老板我今天想跟你讲，这几年我在单位里面我拿了单位不少的东西，有些东西是生活的用品我也拿回家去使用了，我在打卡的时候并不那么老实，有时候会贪工作的时间，现在我在想说你该怎么处理我，一个我可以赔钱，第二个我也可以用加时把我过去所不实的工时给你补回来，第三个你如果实在看不上眼你把我fire也就没有问题。我只想告诉你，三个礼拜前我信耶稣了，我是很认真跟你讲这些话的。这个老板事后跟别人讲说，他说这个年轻人这番话给他生命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带人信耶稣啊？真实，真实，该悔改的就悔改，该放下的就放下。我想到我自己2001年做了牧师，回到家里因着悔改的见证带了许多的人亲戚朋友临舍信了耶稣。第二个我要讲说的是爱心。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世人会认出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人。大家知道挪亚方舟那么大是因为里面除了人以外还有许多的动物。有人说过教会就像一个方舟，有人想做王像个狮子，有人做什么事都慢悠悠的像个乌龟，有人动作敏捷但没有头脑像个兔子，有人很耿直不算弯像个驴子。我后来跟大家说，其实我看了一段视频把我给逗乐了，一头小鹿没有追它，拼命的逃，逃得飞快撞在一棵大树上倒下了，昏过去了，昏过去下面两个狮子不敢吃它，哎，怎么了得这么大胆睡在我们前面，哇，这个视频就结束了，把我给吓到。想一想我们做人常常就是这样，确实在教会中你会看到有人做事的方法看问题的角度审美的情绪是你我所不喜欢的，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他们是三代同堂，他们都是基督徒，公婆很喜欢室内的植物，绿色植物，但是媳妇觉得不安全，因为有许多的花听说有毒，就连圣诞花都不让放，因为说圣诞花会分泌毒素，会影响他的孩子的智力。好，你在这个媳妇和婆婆面前，你会喜欢哪一个？你可能觉得某一个你受不了。同样我在外面服侍，也有人对我说，张牧师啊，我很喜欢听你的道。我说是的，你偶尔听一次你觉得很喜欢，如果是你每个礼拜听我这么大声的讲，你还会喜欢吗？他会给镇住。我在想说，如此这般，那么我们怎么在教会的肢体生活中彼此相爱呢？我们如何在同一个屋檐下能够彼此相爱呢？如果我们都不能彼此相爱，那我们怎么到世界上去做光做盐呢？有一天皮伯母打个电话来给我，张牧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该我怎么办？皮伯母也现在坐在这里，他说我的牙齿坏了，要去换牙齿，补牙齿，结果这个医生说我现在给你暂时的牙齿先上去，第一天暂时的牙齿两天就断了，女儿又要把他送到医院，第二次过了两个小时断了，又要送到医院，第三次半个小时就断了，要连续三次去医院。他说你，我应该怎么办？我说你可以气他，但不要恨他。我的答案就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没有为难我们，要我们在教会里彼此喜欢。我说白了，神没有要我们彼此喜欢，有些事情你真的是无法喜欢，但是神要我们彼此相爱。人在相处难免有碰碰磕磕，如果你今天领受了别人的顶撞，或者你与人有了嫌隙，你里面虽然有气，但仍然愿意在主的面前真心的祝福他，希望他得到最好的，你想，我想那就是爱心了。在这个方面，我想有许多的功课我们都要学，包括我牧师。好，我现在第三点，那就是牺牲。牺牲，牺牲到世界上去做光做盐，是需要拿出你的时间，花费你的钱财的。时间代表什么？时间代表你生命的付出，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由时间组成的。你愿意花时间吗？愿意花你的生命吗？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花费钱财。花费钱财是什么？表明你愿意将别人的物质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之前。除此之外，在世界上做光做盐，还意味着要面对拒绝、抵挡，甚至还要面对逼迫。这当然可以说是一种爱的牺牲，而且做光做盐不是百米冲刺。你不知道今天新到一个教会啊，新到一个职场了，新到一个公司了，你可以用几个月的时间努力在办公室里扮演一个和蔼可亲的角色。但是做光做盐不一样，大家来看这是什么一幅图画。做光做盐不是马拉松百米冲刺，做光做盐是马拉松赛跑，不是百米冲刺，是要长久的坚持和忍耐，那是你一时装不出来的。如果我们愿意向周遭的人表明自己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你愿意向你的所有的朋友都表明你是个认真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就要靠着圣灵的力量开始学习操练，对任何邪恶和诱惑说 no， 我们要对任何最终之恶说 no， 对任何取得个人利益的不道德的机会说 no。 反过来，我们做光做盐讲的实际一点，作为员工，我们要拒绝在工作中偷懒欺骗老板；作为老板，我们要拒绝吝啬剥削员工；而我们日常与人相处中，我们要率先伸出援手。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是要 welcome， 是要首先伸出援手。我们也不要用尖刻弯曲的话去攻击贬损别人。有些人说话点水不漏，处处要占便宜，而且喜欢挖苦嘲笑别人，神会让你的恩膏会流失掉。我们要远避试探和诱惑，拒绝任何放任自由。我们的内心要良善，但却要勇敢地追求公义和真理。我们要明白，我们若要在世上做光做盐，有人或许真会用鹰的眼光来长久地观察我们。但是我们感谢上帝，神告诉我们，我们做光做盐其实 不是靠我们的力量，是上帝的恩赐。因为上帝的恩赐和怜悯才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神会为着他的名来保守我们。这里有两段非常宝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个是保罗讲的，一个是彼得讲的，我们一起把它要读出来。我们一起来，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彼得前书三章十四节，再来，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诽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污蔑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最后我想说，是耶稣对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所以不是我们自己想不想要做光做盐，而是每一个基督的追随者，在上帝的眼里，你就是世上的盐，你就是世上的光。为什么我们做了盐还不够，还要同时做光呢？耶稣是在提醒我们，你单单自己调味防腐不是盐味还是不够的。上帝不允许我们的脚步只停留在那里，他还要我们继续向周遭发出光来，向这个世上去传递耶稣恩惠的好消息。如果我们又是光又是盐，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幅图画，所有的人看着我们都会像手指举起来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把最后这一段圣经，我们一起耶稣的话读出来，来，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真的不只是当年的门徒和你的追随者来到了加利利的小山坡上来听你讲说宝贵的登山宝训，今天在圣灵中你也一样坐在我们的面前来跟我们讲说一个你的追随者所要在天国里所应该有的美好的品行。愿主真是帮助我们，在我们被你蒙召被你所拣选的那一刻起，你就认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愿主恩待，让我们不仅不失盐味，还要继续的增加盐味，让我们的灯被你点燃之后，不是放到斗底下，不仅照亮一家人，也能够照亮这黑暗的世界。我们知道，若不是因为你的见证人在这里，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的败坏。耶稣，谢谢你在历世历代你兴起这么多的见证，今天你仍然在我们人群中兴起那美好的见证。愿主因着你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因着你自己的名引导你的教会走义路，让教会的灯台发出更亮的灯，让我们的生命中生命变得更有咸味，成为一个有感染力的基督徒。求主恩待我们，愿我们身上的好行为被人看见，就将荣耀来归给你。愿主在新的一年中，让我们真的迎着追随你，认识你更多，也爱你更深。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